弟兄姊妹，请我们继续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 Luke chapter 4。 今天我们仍然继续逐节逐节这样去研读路加福音。今天来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和第四节。第三和第四节，有人问我呢，我说为什么 Sam 为什么次次好像擠牙膏那样，每次擠两节每次擠两节。我想告诉你，为什么呢？只有两节呢？因为两节圣经是多么的丰富，就算一节圣经，你记得牧师以前一节圣经可以讲几堂，圣经神的说话是多么的丰富，所以在里面是包含了蕴藏了一个很大的神的真理在里面，我们去慢慢去将它去研读。好，路加福音第四章三至到第四节。上个星期我告诉大家，在二十几年前我尝试自己去修理我浴室里面的水龙头，原本我以为自己很掂，点知一个不觉意整条水喉咧，俾我扭断咗。哇！跟住啲水柱咧就兜口兜面咁样射出嚟。结果咧死死气，要请阿师傅上嚟咧，上嚟修理翻好佢。咁啊，上次话俾大家听咧，就成为五百大洋，廿几年前。嗱，不过咧喺崇拜之后咧，我老婆就提醒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只系讲咗一半啫。原来嗰五百大洋咧，只是呢那個水喉師傅幫我燒焊燒返那條水喉的費用，但是他燒焊之前呢，他首先要揼爛曬呢周圍那些瓷磚，所以之後我又要叫另一個師傅來呢補返個窿，那裡又另外五百大洋。哇！這個教訓真的是非常之痛苦的教訓。當年呢，我就是這樣識少少辦代表而出事。事實上，我根本就唔識整水喉，我亦都係一個唔稱職嘅人。人類嘅始祖亞當，佢都係一個唔稱職嘅代表。亞當佢原本係應該嚟到代表人類去抵抗試探，結果佢不堪一擊，全人類因為亞當嘅失敗而陷入了罪和死亡的捆绑里面。但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第二个亚当，或者末后的亚当，就完全不同。他不单止没有陷入试探里面，反而他完全得胜。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一位唯一可以真正倚靠可靠得胜的救主。这个就是我们仍然都是今天我们主题经文的主题，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位得胜的救主。请容我读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虽然今天我们的经文是集中在第三和第四节，但我想都将整段的经文是读一次。这段是耶稣战胜试探的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十三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经常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第七节，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耶稣回答，经常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的最高处，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 第十節，因為經上記著他為了你會吩咐自己的使者保護你，又記著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到石頭。耶穌回答，經上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魔鬼用盡了各種試探，就暫時離開了耶穌。魔鬼用盡了各種試探，就暫時離開了耶穌。這個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十三節的記載。這段經文就是耶穌受試探整個的記載。這個是耶穌他在公開傳道之前最後一個關鍵的事件。在之前我們看到路加已經用了足足三章聖經的篇幅去證明給我們看，耶穌他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就是舊約聖經預言要來那一位的彌賽亞，那一位拯救世人的救主。但是若果耶穌真是那一位能夠除去世人罪孽的救主，他必須要有一個先決的條件，那個條件就是他必須要能夠勝過魔鬼，勝過罪惡，勝過試探的權勢。否則若果耶穌都好像亞當一樣的話，就好像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如果耶穌都好像亞當一樣會犯罪的話，他就根本不可能能夠成為我們的救主。所以在這一刻，在耶穌正式他展開他的事工的之前，他必須要經過，他必須要通過這個的大考，向世人、向撒旦、向全宇宙去證明耶穌這位第二個亞當或者末後的亞當絕對能戰勝罪惡、戰勝死亡、戰勝撒旦、戰勝地獄的主。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講到的大綱。第一就是魔鬼試探的詭計，這個第三節。第二就是救主耶穌的德性，這個是第四節。首先我們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的标题，魔鬼试探的诡计，这个是第三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上一次我们在上文的第一和第二节那里，我们知道在耶稣开始他的公开的事工之前，他首先被圣灵充满，而圣灵就将他从这个约旦河，耶稣在那里受洗，现在就引领到去一个人影都不多个，干旱无生机，寸草不生的这个旷野，这个地方。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耶稣要在他公开事工之前，他要在那里需要去亲近父神，在那里祷告，在那里默想神的说话，以至到他能够藉着这些去得知取能力，为未来的三年他走向十字架那条的道路去作准备。因为跟着下来的三年，他将要面对各种的阻力、各种的拒绝、困难和挑战。但是在这四十日的里面，耶稣同时圣灵引领到这个旷野的里面，同时是受到这个魔鬼的不断的试探和攻击。不过耶稣他不像第一个亚当那样，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没有被动摇。耶稣在不单止在这四十日的里面受到魔鬼不停的试探，但是耶稣也在这四十日的里面胜过魔鬼的试探。但是不是正正这四十日，事实上耶稣在他人生过去的三十年的里面 亦都不断被试探。在他 BB 的时候，他受过所有 BB 会受的试探。在他小路仔的时候，他都受过所有小路仔所受过的试探。到他年轻人的时候，亦都受过所有年轻人的试探和诱惑。但是他无犯罪，耶稣一直都胜过这一切的试探。你说你怎么知道呢？又没有记载。因为原因就是，你记得在上文，耶稣受洗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跟着父神的声音亲自在天上，他说什么？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为什么父神说我喜悦你是什么意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三十年里，虽然他和你和我一样，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只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的思想在这三十年里面，他的言行、他的言语、他的行为，都从未偏离过父神的旨意之外，亦都从来没有讨父神，没有不讨父神的喜悦。所以这里父神在印证，我喜悦你，这个就是耶稣的完全。当四十日的试探结束了之后，耶稣已经四十日没有吃过东西。你可不可以幻想耶稣那时是多么饥饿，相信可能就来饿死那样。不用四十日了，你想想你不吃一日东西你会怎样。几个月前我去要第一次去洗肠，不是洗肠，照肠，笑肠，不是洗肠，照肠。咁咧，个医生话咧，嗱 ，OK， 你照肠之前嗰日咧，乜都唔可以食嘅，净系饮嗰樽咧难饮到咧肾嘅嗰樽嘢，哇，好辛苦，每一个钟头饮一次，头嗰两个一两个钟都 OK。慢慢的，哇死了，好肚饿。我个衰仔仲喺个厨房度煎羊扒，哇！你话闻到都 OK， 闻到又唔食得，哇，好辛苦。嗰日完咗之后，差啲死我。何况耶稣四十日，四十日。嗰个时候就系耶稣最软弱、最脆弱嘅时候。魔鬼就系要把握呢个最难得嘅机会。他在四十日之后再加大几多几成的火力，再发动三个猛烈致命的试探。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记载。魔鬼他不会错失这个机会，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因为如果魔鬼能够在耶稣最软弱的时候，身体最饥饿的时候，他能够引诱到耶稣去犯罪，哪怕只是一个最微小的一个罪都好，耶稣都会即时失去他成为无罪救主的资格。耶稣再没有办法可以为我们去上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去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如果魔鬼能够一开始就将耶稣拉下来的时候，救恩就玩完，救恩就彻底的终结，你和我将会就会永远的沉沦。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并不是耶稣和魔鬼之间的闲话家常那么简单，他们不是只是在吹水，这一场是一场关乎全人类、关乎永恒救恩、一个宇宙级属灵的大决战。所有的筹码都放了在台上面，如果耶稣失败就再没有救恩，但是如果耶稣得胜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救主。在第三章到第十二章这里记载了这三个的最撒旦最后的这三个猛烈的攻势。 嗱，呢個依三個嘅試探唔係最後、最後、最後嘅最後。我哋睇到第十三節，魔鬼只係暫時離開佢，佢再揾到另一個機會，佢再嚟。事實上喺耶穌三年半嘅之後嘅三年半嘅裏面，魔鬼嘅試探不斷嘅去攻擊嘅耶穌。但呢三個嘅試探，每一個都係魔鬼精心設計、陰險狡猾嘅陷阱嚟。好似上次我咁講，好似朱 Sir， 好似偉生佢哋去釣魚咁樣，魔鬼 set 好放好佢嘅脷，擺好佢脷，包住咗嗰個鈎，然之後掟出去，目的就係要引誘耶穌犯罪。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话俾我哋知，世上面一切嘅罪啊，其实都唔离唔开三个大嘅类别。第一就系肉体嘅私欲，第二就系眼目嘅私欲，同埋今生嘅骄傲。你知唔知道？昔日喺伊甸园，魔鬼亦都系用了这三个的诡计来到去引诱夏娃去犯罪。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他说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唯独那一棵知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了你就一定要死。好像那次这样，我说去喝茶，是吧？带盐太去喝茶，是吧？成台都是点心，但你净系唔俾食，唔准你食嗰龙虾饺。呢几个礼拜咧，严太不停问我点解唔俾我食虾饺。咁今日好啦，唔好讲虾饺啦，烧卖啦，好啦，严太唔食得烧卖 ，OK， 成台都食得嘅。呢个嘢神所讲，成个伊甸园你都可以食，但系嗰棵知善恶树你唔能够食。但系魔鬼却是对夏娃话：神真的有这样说吗？结果怎么呢？结果在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肉体的私欲。哇，正哦，好吃哦。跟着诱悦人的眼目，哇，好漂亮哦，我喜欢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眼目的私欲。跟住点啊？又能使人有智慧，哇！食咗之后，我可以同神一样咁叻，哇！呢个系乜嘢啊？今生嘅骄傲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呢度所讲罪嘅三个类别啊，喺齐度啊。夏娃因此犯罪，唔单止自己犯罪，唔单止自己食，亦都将佢拎俾佢老公食。结果得罪了神，犯了离天的大罪。同样魔鬼亦都从这三个方向，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攻击耶稣。第一个试探在第三节发生在旷野，魔鬼从肉体的私欲去入手，他要耶稣用石头变成为食物，目的是要使耶稣怀疑神对他的爱，从而使到他在优先次序上面妥协。第二个试探，这个第五到第七节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高山的上面，魔鬼今次从眼目的私欲去入手，他说耶稣如果拜他的话，就可以给他一切的荣华富贵。他眼前看到的，哇，好正啊！目的是要耶稣怀疑神的计划，从而使到他在敬拜上面作妥协。第三，我试探这个第九至到第十一节，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殿顶上面，魔鬼今次用从今生的骄傲去入手。他说耶稣，你试下在殿顶跳下来，一定有天使来接住你的。哇，到时周围的人见到，哇，他们就个个说，哇，好劲啊，这个耶稣。 目的是要耶稣误用圣经试探神的信实，从而使到耶稣在圣经上面他的信靠上面是作妥协。弟兄姊妹，同样直到今日，魔鬼仍然都是用这三个的诡计，没什么新鲜萝卜皮的，由一开始直到现在，魔鬼仍然都是这三幅皮：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今生的骄傲。他无时无刻随时随地去试探我们，引诱我们，去攻击我们。你可能看不到，但是这个是发生的。你要知道，虽然魔鬼的能力远远不及神，但是魔鬼却是比我们这里在座中每一个人都聪明。他的聪明远远超过你和我，非常狡猾，非常诡诈。昔日他怎样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方去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日他仍然用同样的策略来到引诱我们、攻击我们。而且魔鬼这份工他是全职的，他 full time 做这件事，他不休息，没有休假。但是呢，我们怎么呢？我们抵挡魔鬼的攻击，往往只是 part time 而已，兼职来的而已。人家全天候的去攻击我们，去引诱我们，但是我们呢，时时都懵盛盛，只是间中才警醒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属灵的争战来的。弟兄姊妹，若果我们不是全时间去穿戴神所赐给我们这副全副的军装的话，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我们根本就不是魔鬼的对手。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的试探，第三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看魔鬼几咁嘅狡猾，好多时佢一开始未必就同你讲大话，反而佢同你讲啲真话先，因为佢好聪明，佢知道如果一开始就同你讲大话嘅话，讲啲唔合圣经嘅话嘅时候，你未必会中计，所以魔鬼佢会先同你有事同你讲一啲真话先。等你咧岌晒头啊，同意佢讲嘅话嘅时候咧，先至慢慢引你入答啊，慢慢引你入陷阱。你若是呢、这个字原文系 I， 呢个字英文系 if， 但系咧喺原文咧呢、这个字咧系属于咧一个叫第一类嘅条件句 ，first class。conditional， 这个 first class conditional 的 if 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带有一个的怀疑，而反而是一个肯定的意思。所以魔鬼说讲这句说话，其实是表明他自己，魔鬼是知道也都承认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来的。所以这个 I 呢，如果这个希腊文如果译中文的话，好一点的中文可能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译的，就是如果你若是神的儿子，或者可以译成为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事实上很讽刺，事实上魔鬼在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见到他质疑过耶稣的神圣。魔鬼从来没有说没有不相信耶稣是神的。讽刺的就是反而是一些新派的神学，一些的异端，好像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等等，是他们这些人去否认耶稣是神。但魔鬼从来没有 質疑耶穌是神。你要知道，魔鬼在墮落之前，他本身就是天使，所以他當然是知道耶穌就是神。在聖經裡面從來沒有記載過魔鬼否認耶穌的神性。譬如在格拉森這個地方，有兩個被鬼附的人迎面來到耶穌的面前，成幾多成2000隻鬼，是吧？後來零零淋淋的耶穌趕了去那些豬那裡，是吧？咁咧有一個嚟見到耶穌咧，佢點話咧？佢一見耶穌就俯伏喺耶穌嘅面前，大聲話：至高神嘅兒子耶穌啊！所以魔鬼話：你既然係神嘅兒子，呢一句説話基本上佢就係重複咗父神喺上文3:22所講：你是我的愛子呢句説話。魔鬼呢句嘅開場白，你睇到隻隻字都係真話嚟嘅，所以就使到呢個試探係更加嘅陰險啊，同埋詭詐，以至你同我從表面嚟睇咧，根本就睇唔出呢個試探有乜嘢嘅危險，根本就睇唔出有啲乜嘢嘅唔妥，係咪？因為第一，食嘢唔係罪嚟噶嘛，係咪？如果是的话，我和雷长老都大剂了，是不是？我们这么喜欢吃东西。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教他的门徒去祈祷的时候，他教他们什么？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第二，耶稣去行这个神迹，将石头变成食物，也都不是罪来的。行神迹也都不是罪，是不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第三，这个神迹，去行这个神迹，也都不是耶稣为了去炫耀或者去演嘢。你记不记得他在哪里？他在旷野那里，是吧？人影都不多只，你做出来都没人看，是吧？所以这个不是他炫耀。第四，这个也都不是耶稣魔鬼要耶稣去过度的去放纵。耶稣魔鬼咧冇叫耶稣话嗱，呢度成山头都系石头，你快啲将佢变晒布飞。冇希腊文原文呢个字，呢、这个石头系单数啊，一嚿啫，净系变一个包嘅啫，叉烧包又好，奶黄包又好啊，一嚿嘅啫。嗱、这个只系去满足耶稣对食物嘅基本嘅需要，亦都唔系罪嚟嘅。如果咁样，喂，叫食物变成，叫石头变成食物，究竟这个的试探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利，这个有引诱耶稣的利背后那个勾又是什么呢？原来这个试探的背后所暗藏真正的目的呢，是很很狡猾，哇，好魔鬼好突然间想到个字，一阵想到先话你听。佢嘅目的咧就系咧，耶稣要耶稣去怀疑咧神对佢嘅爱啊，并且喺佢嘅优先次序上面咧去作妥协。魔鬼要耶稣将佢肉身嘅需要凌驾喺佢属灵嘅需要嘅上面。魔鬼想嘅系要耶稣而家离开，唔好同神咁亲密啦。不要再祈祷了，离开他了，不要再默想了，搞定了你现在在咕咕声的肚先啦，就是这样。这个试探的信息很简单，就是你需要物质的食物胜过灵粮，你需要面包，你需要面包多过你需要圣经，你需要填饱你的肚比喂养你的灵魂更加紧要。不单止咁，这个试探，仲有一个更加阴深、更加深层次的危险啊！佢就系要耶稣咧去怀疑神的爱啊！你记得喺这个嘅腓立比书（Philippians） 告诉我们耶稣来这个世界怎样，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是吧？但是他不坚持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去倒空自己。倒空自己不是的意思，不是说神耶稣放弃了他的神圣，不是，而是倒空自己的意思是他愿意暂时将自己的神圣，他的特权，神圣的特权去放低，他愿意暂时不去行使他神圣的特权，而只是完全的依赖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圣灵的能力，同埋呢去完全呢信服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 John chapter 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旨意，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换一句话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未用过自己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从未行过任何在父神旨意以外的事，但是魔鬼他却要耶稣现在，喂，你这么肚饿，快点变东西，变些东西自己吃下吧。他要耶稣越过父神的旨意，他用自己的神圣去解决他眼前肉身的问题，解决他肉体肚饿的问题。魔鬼的试探就是，神父神真的爱你吗？是不是啊？如果神真的爱你的话，他就不会搞到你现在这样如此田地了，是不是？四十日在旷野，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到，他又不供应食物给你，神是不是真的爱你啊？这个正正就是魔鬼昔日在伊甸园所用 在夏娃身上一模一样的诡计。他跟夏娃说，喂，神真的爱你吗？喂，如果神爱你，他就不会整那么多规条给你啦，他就不会，其实不多，是一条 一个一样而已，一棵树不吃得而已。他跟夏娃说，如果神爱你，他就不会禁止你，不给你吃这棵知识恶树的果子啦。魔鬼基本上在那里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你不应该挨饿的，你不应该受苦的，喂，现在你就用你的能力去变东西给自己吃，因为可能神其实没有爱你好像 你以为那么深。撒旦的目的就是要离间三一的真神，让耶稣越过圣父和圣子独自去行事。哇，这个很大件事，很大件事。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魔鬼的第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第一眼看表面好像没什么害一样，好像没什么杀伤力，但是这个的试探却是颠覆了我们属灵的优先次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早已经提醒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在这里，但是魔鬼今天仍然是用同样的手段去引诱我们，告诉我们要将物质，我们物质的需要凌驾在我们属灵的需要的之上。魔鬼叫我们，我们要先顾吃喝，然后才去求神的国。魔鬼说，你没有力，你没有饭吃，你怎么 去求神的国啊？这些这样的的试探往往是以不同的形式去出现，不是只是叫你变食物。例如 举个例，或者在另一个州你找到一份薪水更加高的一份工作，但是那个州那个城市是没有一间宣讲圣经的教会，亦都冇团契嘅生活，魔鬼就会同你讲啦：，喂，你赚多啲钱唔好咩？你可以养家养得好啲，唔单止咁，你仲可以奉献多啲。哇！呢啲嘅藉口一路咁样嚟咧，俾你。但事实上，冇错，你会多咗食物，但系却系少咗圣经。没错，你是会多了收入，却是少了属灵的成长。在上个星期六，在教会这里，我们有一个弟兄的退休会。有一位弟兄，他问台上的长老请教。这位弟兄问，他说在职场上面去晋升，即是爬这个企业的这条楼梯，那个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其中一个很宝贵的忠告就是呢，那几位长老都是一样一致，你要小心你所想所求的是什么。没错，一个晋升的机会或者能够给你更高的一个收入，但是我们都要评估和去衡量一下这个的改变。你升了职之后，你会增加工作量，你会增加你的压力，对你的灵命、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侍奉有什么影响呢？没错，或者你会因此有更多的食物，但是却是少了圣经，少了神的说话。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就是魔鬼的圈套。当你将优先次序颠倒了的时候，将属灵的事放在一边的时候，魔鬼就得胜。愿我们大家都要谨守，谨慎自守，不要被他的诡计所迷惑。弟兄姊妹，面对这个这样外表似乎没什么杀伤力的这个的试探，耶稣怎样去还击而且去得胜呢？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我们第二个的标题，救主耶稣的得胜，第四节。耶稣回答，经常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着圣灵的能力，还有凭着耶稣他对圣经深刻的认识。大家要知道，两者圣灵和对圣经的认识，两者缺一不可。耶稣即刻看穿了魔鬼的诡计，并且作出反击。他说经常记着，大家留意，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哦，他不是引用一些某某名人的名句，他也不是引用一些哦，我昨天在 TikTok 和在 Facebook 看到有人这样说，不是，他是引用圣经，他是引用神的说话。耶稣引用的是一段特定而且是明确的一个经文，这个是出自旧约圣经的《申命记》第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在马太福音的平衡记载也都补上了下半节，就是更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命记》是摩西在以色列人漂流了在旷野四十年之后，他面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重新在出埃及的时候神颁布的律法给他们。神藉着摩西提醒他们，现在你们准备进入迦南这个应许的地方的关键不是食物，也都不是你的军力，而是在于信服。只要你遵行神的律法，神必会确保你们一无所缺，使到你们得享饱足。好可惜，上一代那四十年里面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试炼里面完全失败，他们怀疑神的爱， 如果神爱我哋，就唔使叫我哋食谷种啦，冇啖好食啦。佢哋喺四十年嘅里面，不停嘅喺度抱怨神供应唔足够。佢哋不停喺度怀念喺当日喺埃及有嗰啲韭菜啊、大蒜啊等等嗰啲，哇正啊！嗰啲好重口味嗰啲嘅嘢食。而家啲唉淡而无味。但系即使神赐咗俾佢哋玛拿同埋一切佢哋所需要嘅，佢哋仍然唔觉得足够。最终点样呢？最终整代嘅人都死咗喺旷野嘅里面。因此，神对呢一班新一代嘅以色列人讲：你哋唔好再重蹈你哋父母嘅覆辙，唔好步佢哋嘅后尘。你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你遵守神嘅说话嘅时候，神必定会为你哋预备一切所需要。一个好鲜明嘅对比。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炼四十年失败，整代的人死了。耶稣同样在旷野受试探，不是四十年，而只是四十日就已经完全得胜。最后弟兄姊妹，耶稣引用《申命记》第八章三节，成功的抵挡了魔鬼的攻击。今日我们可以从这一位我们得胜的救主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功课呢？有几点。第一，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只是死背经文，他更加是信服，还有他将经文神的说话是活出来的，神的说话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抵挡试探，你不是随口说一句经文出来，魔鬼就会走了。就好像有时看这些恐怖片，你看到那些神父拿着十字架，那些鬼来的时候拿着十字架，这个做法只是一个形式来的，毫无能力。如果没有真实的信心和信服，魔鬼根本鬼怕你这个烂鬼十字架咩？是吧？反而走来碾死了那个神父。今天我们都是，你的经文，你如果你就算你可以噏得出一个经文的时候，但是这个经文不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毫无用处。相反，耶稣他信服经文的真理，他去活出经文里面所讲 的说话。他将圣经的权威，将神的说话的权威凌驾在食物的上面，使神的话成为他生命的核心，以至到耶稣的优先次序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另外雅各书第四章，你们应当信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不是你那个烂鬼十字架，或者呢你根本不知道那句经文讲什么的，那句经文你就这样怼出来，不是，而是我们要信服神，让圣经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第二，我们留意到当耶稣去抵挡魔鬼的时候，他没有将整本圣经掟下去，他是引用一节针对这个试探定能够对症下药的，是这一节经文。唯有这样，神的说话才可以成为一个有用，能够可以打得退这个我们的仇敌的武器。我们抵挡试探的时候，我们也都必须要这样。但是我们也都不能够只是单靠一节万能的经文去走天涯。我们不能够说每逢遇见试探，我们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因为你只是识背这句嘛，但是不得的嘛，你就好像拿把刀出来，一拿出来，咦，原来是小孩子玩的那些胶刀来钝的，没鬼用的，毫无效果。所以我们抵挡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准问题的核心， 嘅經文，先至能夠命中我哋嘅目的。正因如此，你睇到耶穌喺呢段嘅經文嘅裏面，三個唔同嘅試探，佢都唔係用同一句嘅經文去抵擋，係三個唔同嘅對應經文。第三，耶穌只能夠準確咁樣去引用到經文，係因為佢有豐富聖經嘅知識。喺曠野嗰度冇 iPhone 喎，冇你本聖經，你個書架唔喺度喎。但係就是因為耶穌佢自幼就去累積呢啲嘅經文，將神嘅説話藏喺佢嘅心裏面，有需要嘅時候，當有需要嘅時候，佢攞出嚟去用。並且提醒我哋，去提醒我哋去用呢啲嘅經文。如果我哋唔熟悉聖經嘅話，喺屬靈嘅爭戰嘅裏面嘅時候，我哋就好似兩隻手俾人綁住咗咁樣，冇辦法去抵擋魔鬼嘅攻擊。第四，呢個亦都係同時需要，呢個亦都係同時亦都係聖靈嘅工作。聖靈會使耶穌能夠精準地去到用最適合的經文去抵擋試探。以弗所書第六章告訴我們，我們要穿全副軍裝，其中唯一一個能夠攻擊的一個武器就是聖靈的寶劍。是什麼？這個就是神的道。你和我都必須要被聖靈充滿。怎樣被聖靈充滿？就是 讓神的說話去充滿我們，讓神去幫助我們，从我哋记忆嘅深处去将我哋一啲嘅经文攞出嚟，喺我哋最需要嘅时候，喺嗰个时候攞出嚟。但系我要话俾听大家一样嘢，就系圣灵绝对唔会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俾一节你从未读过嘅经文俾你，唔会嘅。好似黄大仙咁，你唔好以为可以作，喂作啲经文出嚟，唔会。你能够用抵挡，用来抵挡魔鬼的经文，只会是那些你曾经研读过，你曾经思想过，或者你曾经在听到的时候听过，甚至是背诵过的那些的经文，那些已经深藏在你心里面那些神的说话，而等待合适的时候，圣灵会将那些经文去唤醒。所以我们紧要，我们需要研读神的说话，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说话充满，好使我们能够装备为圣灵征战做好准备。最后，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手里面至高无上的一个兵器，能够战胜每一个试探，能够抵挡黑暗的势力。对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来讲，这个武器就是带领我们走向属灵的胜利和得胜唯一一个的方法。弟兄姊妹，感谢神，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战胜魔鬼和一切试探的神，他更加是那一位能够战胜罪恶和死亡的神。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得称为义，得享永生。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餐的台前的时候，我们今天藉着这个主餐的饼和杯，我们去纪念我们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牺牲的救恩的救主，他的大恩。所有今天在座当中符合以下两个资格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主餐。第一，就是无论你是哪一个教会，你受洗与否，只要你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话，你就可以同我哋一起去领受呢个主餐。但系如果在座当中有朋友你仍然未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嘅救主嘅话咧，今天我想你稍作等候，到有一日你都真心信主嗰一日，我哋都欢迎你同我哋一起去领受呢个主餐，我哋都为你祈祷。第二个的资格就是，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所讲，我们必须要用合适的态度来到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得罪了主的身体，主的血尿。 所以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的身上的罪了。所以我们首先今天来到主餐的台前，我们首先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一切隐而未见的罪。请我们低头。主啊，我们今天感谢你的恩典，感谢耶稣基督舍身的大恩。这个饼这个杯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主，但是我们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我们要有一个合宜的态度。首先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大的罪、小的罪，甚至一些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犯了的罪，我们都将它在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今天可以能够守洁心清来到你的面前。多谢主，感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耶稣在他被卖的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请我们一起用一个敬虔的心，我们去领受这个饼纪念主。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是代表我们恩主的血为我们流出，请我们一起用一个敬虔的心领受这个杯纪念主。主，多谢你的恩典，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直等到主再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人生的路的上面不容易行，我们仍然受到魔鬼的引诱、试探、攻击。神啊，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藉着主的说话，藉着他的信服，能够战胜魔鬼一切的火箭。主，求你都是帮助我们同样可以能够这样。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崇拜到这里结束。有一个报告呢，就是今年我们的感恩节的聚会呢是在11月22日。咁咧，今次咧有啲特別，咁咧就唔係晚餐嚟嘅，係午餐啊。咁咧，請大家咧先留一個嘅預留嗰一日啊。咁今日咧，我哋到崇拜咧喺呢度結束。咁咧，我想咧今日咧亦都係再一次，你同你身邊、你左邊或者右面、前面或者後面一個你或者你從來你唔知道佢叫咩名嘅，同佢打聲招呼，跟住咧大家問看 ，OK？ 好，今日我哋結束，咁大家。神，願神祝福大家的腳步。